嗨，大家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主题，
前所未闻啊。
没错，看标题的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吃的东西。
对，我们来聊火锅推荐。
没错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呢？因为其实是808的朋友就是询问我们说，哎呀，你们最近要聊什么主题？然后808又说，哦，一些鸡汤啊，就是一些，
对，就是一些心灵啊之类的，
对，一些他看的书 blah blah blah。 然后那个朋友就说，可不可以不要一直聊这么多就是这么严肃的东西，要不要聊一些轻松的，因为轻松的其实就蛮好听的。
他就说，啊，不然你们聊个火锅推荐啊。然后结果打开我们的脑洞，知道吗？因为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在 Podcast 上面怎么聊火锅推荐嘞。
对，他可能也是随便讲讲啦，但是我们
就是当真的还是小丑竟是我自己
直接，而且我们还没有要想什么其他，他讲什么火锅，我们就直接录火锅。
对，他想说 就聊火锅，然后哦，你说聊火锅，那我
们
就
聊火锅，是多没脑袋，完全没有要自己想主题的意思。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常吃的火锅。如果有在看我平常的，
yes.
你知道一些生活的 Vlog 的话，可能会知道，也可能会觉得说，天哪，他们到底多爱吃火锅？不如我们就先聊一聊。
不如
我们就先来聊聊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吃火锅。先从你开始好了。
好的，因为我觉得呢，如果有任何事情，就是世界上有任何事情是不能解决的，那就是去吃火锅。
你没有回答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吃火锅。
就是因为火锅这个东西呢，嗯，非常的，你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
哦，就是你今天去火锅店里面，然后你可以一直疯狂的单点，就是除了你的套餐里面的东西之外，你现在想加个水晶饺你就加个水晶饺，想加排骨酥你就加排骨酥，就是也可以一次满足你这个贪心的性格。
对，
没错。那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差不多的概念，但是我更喜欢的呢是我觉得火锅的话，它就是可以怎么讲，调自己的酱料。会太无聊吗？因为我个人其实吃外面的餐厅什么的，其实我不太了解说什么食材新不新鲜，或者是这个到底是怎样，你知道吗？
哦，你说他这个料理手法多特别或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我个人是不太吃那一套，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调味的部分。嗯，对，所以呢我自己是对于火锅调味是非常的有一套调法，就个人就是醋加爆。
我觉得那个调法就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吃。
没错，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就把这个调成我想要的东西之后，我不论今天煮的是什么东西，它都会变好吃。
对，大家可能不能理解它醋加爆这三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好像在开玩笑，但确实就是醋加爆。
对，它的主体完全不是酱油也不是沙茶，它主体就是醋。
那说到这个酱料的部分，我觉得可以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在调制酱料的时候会进行个怎么样的调配法。我觉得可以先从你开始，
就
是丢给别人
跟他聊一些调酱料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听听会不会越来越、啊、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是我很喜欢看别人调酱料、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个性，或者是看出一些，就是以前你不会觉得说可以这样调，然后你既然有人这样调，而且还一直这样子吃，你就觉得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很好奇，你平常在调酱料的时候会选择哪些食材？
其实我的调酱料是有一个脉络的演进的、欸，
讲那么严重是不是？
深度考察之后发现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蛮想知道的。
对，就是当初呢，我刚接触到火锅这项食物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很吃辣，就也不太懂说，什么是调味，所以我那时候只会加酱油、葱跟沙茶，所以
就这三个东西而已嘛。
对，这是我最初吃火锅的时候在沾的酱料。嗯，然后到中期呢，因为我好像被我爸影响，就是他们很喜欢在酱料里面加一颗生的蛋黄。
哦，这是寿喜烧的吃法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吃法，但是他们完全不是寿喜烧的内容，他就真的是在沙茶酱，然后就是都是正常那种沙茶酱里面加一个蛋黄，真的是蛮像寿喜烧的吃法。可是我那时候不太了解说为什么要这样吃。嗯，然后那时候就有被我爸妈他们影响之后，我有这样吃过一段时间。嗯，就是会有一些蛋的味道这样。然后后面呢，因为我开始吃辣，所以我就开始变成，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蒜加爆，辣加爆，辣椒加爆，
这有很难念吗？
少啰嗦啦。然后葱加爆，再来就是少量的沙茶，因为之前大家都说什么沙茶吃太多会胖，所以我就想说 ，OK， 那我加少一点沙茶，然后再配上和风酱油。
和风酱油，
对，
一般的就是火锅店会有和风酱油吗？
近期好像蛮多都有的耶。
真的假的？你说和风就是那种日式的？
对，就比较没那么咸酱油。
哦，就是薄盐酱油是吗？
对对对，薄盐酱油。
了解了解。
然后还会再加香油。
嗯，就所以这是你最近最新的吃法。
对，我最近就是都是维持这样，就是沙茶没有那么多，但香油可以多一点路线。
可是我每次都看到你是沙茶比较多耶。
少啰嗦。
道理你都懂，但就是到最后还是在加沙茶。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很简单的一个酱料的调配方式。其实我从以前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吃醋的一个人，
看出来。
对，就是我从小呢，我其实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以前我肚子饿，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那时候真的还国小还是幼稚园的，我在家里翻翻找找，然后我就看到一罐醋精。然后我是醋精，不是醋哦，它是那种白色，然后是那种工业醋精。然后我就想说这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只是肚子很馋，就很想吃东西，但又不会自己做东西，所以呢，我就找了冰箱的调味料来喝。
哈，你好怪哦！
我超怪，而且我喝完那个醋精之后，我就喝了一汤匙啊，然后就想说，嗯，好像 OK 了，我就是解掉我的馋了。
你喝一汤匙醋哎、欸，醋精，
对，是醋精，
你还活着。
没事，因为我是到时候会去洗肾啦。但是我就是从有记忆以来，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吃醋这个酱料的人。Oh. 然后开始吃火锅之后呢，知道可以自己调配酱料，当然就是看到白醋就会想要加嘛。所以基本上我的酱料呢，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我会拿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白醋加到满。
对，
真的是加到满，然后完全不加其他的东西，然后会再加大蒜跟一大堆生辣椒，然后还有葱，葱就是看心情，有时候会加，有时候不加，但大部分会加啦，这样味道比较浓郁，你知道吗？臭。然后还会再加，如果有香菜的话，我就是还是会加爆香菜，因为我个人是爱吃香菜的那一派，没错，所以这就是我的酱料调配，而且我是一滴酱油跟一滴什么其他的那种。沙茶酱我都不会加，但是我最近也是会开始加那个香油，就芝麻油、oh, 因为我觉得加了之后味道真的是很香，对，所以基本上我就是酸到一个炸掉，完全没有咸味在里面。
没错，因为我跟 Amber 一起吃火锅这件事情真的是行之有年，就是我们从认识之后有很长的约就是在吃火锅，然后我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说他在吃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滋味，
因为毕竟我们就是看到大家在装酱料，但也不会去尝一口尝一口这样。
对，就是没有想到说那个酱料差异之大到这么程度、嗯、然后近期好像是 BB 叔叔就是好奇 Amber 在吃的那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我们就吃了一口他的酱料，我们直接傻眼，因为它整个在腌菜，你知道吗？
对，
他会把火锅的菜煮好之后，塞到他那满满的醋里面，
然后泡个大概10秒到20秒，然后说忘记的时候就会把它放在那边，一直到我想起它的时候。
没错，所以他那一碗醋下面根本就是一个泡菜缸。那我们吃一口之后就想说，哇靠，我完全没有想过说。我们两个火锅的味道差别可以这么的不同，
就是明明都要一起吃火锅，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旁边人吃的口味跟你有差多少，
真的，这就是火锅有趣的地方，它的包容性非常的大。
是的，没错。所以呢，这是我们酱料调配的部分，大家可以先有一个想法。基本上其实我这样子这么重口味的酸，其实我真的说肉质啊，还是说一些你
根本吃不出来了，
我真的是吃不出来，所以我根本就不在乎今天这个餐厅它的用料新不新鲜。
你的推荐有任何意义吗？你要不要就直接喝醋精就好？
但是还是可以针对肉质部分提出一些小小的见解，只是说实质上尝出来是什么味道，我跟你们尝出来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好的，
好的，
那进入到我们这个火锅的部分。首先，我想要先分享一间我跟808有记忆以来，我们就是一直有在吃的火锅店，就是士林的富乐火锅。
没错，
对，这间火锅店呢，它其实在士林跟在东区都有店，东区
好像连那个士林跟建潭，就是还有两家的样子。
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们吃的呢，都是在
建潭的，
对，在建潭那边的那一间。然后呢，我记得它的汤底是白甘蔗汤底，
没
错，虽然我个人在吃的时候是吃不出什么白甘蔗，但总之它那个汤底加出来不是只是一般的白开 水，对，因为有些店家它的火锅的汤底是真的就是在给你加水，但那一间不是。然后呢，我们非常喜欢它的 我自己非常喜欢它的地方，我先来分享一下。
好的。
我喜欢的地方就是它的酱料给的非常的赞，就是它酱料完全是给在我的点上。因为其实说真的，有一些火锅店他们虽然就是东西很好吃啊，但是他们那些有一些火锅店是不会给你生辣椒的，它是会给你一些那种、就是比较偏向辣椒酱。对,
对，
然后就是个人没有喜欢那种辣椒酱类型的东西，我就比较喜欢的是真真实实切刚好切的很新鲜的辣椒，
新鲜辣椒啊，
没错。然后蒜的话呢，它也是新鲜的蒜，不是那种蒜泥，
它是蒜的块，就是
碎末，
对，它是真的是真材实料一大堆的蒜。
对，然后再来的话呢是，它有非常非常巨甜的奶茶。这个也是我非常喜欢它的地方，因为有时候在吃火锅就是想要配一些甜的东西，然后它是有奶茶的，它那个奶茶就真的是那种奶精到爆炸的奶茶，早餐店奶茶的更浓郁更奶精的版本，
没错。
然后还有冰淇淋可以吃，然后主要呢是我觉得它单点的选项非常的多，所以今天真的是我们想要吃任何的料它都有。然后我必须再特别介绍一下，就是它有蛋肠这个东西，我也是第一次在富乐吃到蛋肠，我才知道说天哪，竟然有这种东西存在在世界上面，我觉得太奇妙了。
他有一阵子会把蛋肠放在菜盘里面，然后那时候我们把它煮到火锅里面之后，它长出来的样子很像马卡龙。
哦，对，我们就会说它是蛋马卡龙。
对，因为它就是中间是用肠子去包住的嘛，那里面灌的是蛋，那蛋煮完之后它会就是上下两边蓬出来，然后中间是因为肠子的关系是会紧缩，它长得非常像马卡龙。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说什么是蛋肠，然后我们还特别去查说哦，原来是就是是这样子的一个火锅料。
嗯，就是把蛋绑在
肠
子
里
面，没错。然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是它是可以换菜的，就是、你的菜盘，
哦，对，这个真的是贴心到爆掉。
因为808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换菜的人，就是他有些东西不吃，他就是有一个挑食鬼，所以他如果有香菇啊，或是有一些芋头，你是不是也不太会吃啊？
对，芋头不吃。
对，然后他就会把它挑出来，然后请店家帮他换，然后那店家就是是 OK 的，他们是一直都有在帮忙换的。
哎，你知道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很喜欢的火锅店都可以让我换菜。
对。这是我觉得你的火锅店挑选的一个蛮大的
对，它是一个很硬的指标。哎，
对，然后主要是808每次都会把全部给它换成
排骨酥。
对，它到底是多爱排骨酥，每次我就想说会换一些别的东西，没有，它就已经讲它要排骨酥，然后又来了一排新的排骨酥，然后它又会再点一些排骨酥，反正就是他超级无敌爱排骨酥就对了。
我想这一家的火锅店呢，刚刚 Amber 讲了很多他喜欢的地方，终于轮到我了，
好
好不好？亚都不是啊，那是富乐，这样上来直接叫错名字，
你专心点可不可以啊
？Sorry，
现在讲富乐。
好的，富乐呢，真的是我们从高中就一直吃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吃了十几年了。然后我觉得它的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为高中的时候很穷嘛，所以我们都会去吃一些很便宜的那种什么大众牛锅啊。那其实它大众牛的肉质呢是蛮好吃的。然后我觉得除此之外，就是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我菜盘里面不吃的东西，像是什么虾子啊、有的没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换成排骨酥。然后它的排骨酥可以称之为我心目中台北火锅店的第一名，
这也太夸张了吧！
就是它的味道很赞，然后加上它的排骨酥又不是真的很硬的那种，它是有肉的排骨酥。
哦，因为有些排骨酥真的就是完全在嗑骨头的感觉，
对，
但这一件的话它是有肉质的，
而且有一种另外一种排骨酥，就是它除了是嗑骨头，它是整个就是炸到干到不行，那个我也爱，可是我更爱就是这个富乐的排骨酥。所以每一次呢，我只要把菜盘的说像是不吃的那种什么芋头啊，有的没的可以换成排骨酥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非常爽。其实大众牛的那个肉盘我已经不在乎，我就只想吃排骨酥。然后有时候我跟我朋友去的时候，我还特别点了排骨酥锅，所以我就是排骨酥上加排骨酥。
你说已经有一盘排骨酥，然后呢又要再把你的菜全部都换成
排骨酥。然后那一次就有点吓到，因为吃太多排骨酥。
你说自己也有被吓到？
对，我被排骨酥吓到。
我觉得你是该被吓到啦，你真的有点吃太多排骨酥。
哎，而且再来就是这家火锅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整个氛围会让你觉得很台式，你知道吗？
就是灯非常白的那一种，
没错，
大大打在上面。然后我觉得我们喜欢的店它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 桌上呢一定要放他们的菜单，是那种
纸做的，
对，纸做菜单会有点皱皱的那种感觉。
对，就像只要你是一家店，然后你有自己做纸菜单，在每一个那个吃饭的地方，你基本上就可能有 60% 的几率是一个好店。
这是我们评论的标准吗？
我不晓得，但那个富乐的部分呢，因为刚提到还有另外两家分店，那两家我都有吃过，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这个分店到底有没有比本店好吃。
我觉得士林的跟那个健潭的比较类似一点，可是还是差蛮多的。
真的吗？
就是他们的整个汤头啊什么之类的会感觉起来好像还不错，但因为它的装潢其实就是比健潭的好一点，所以我觉得
它比较走那种现代感的，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它的味道什么有的没的，或者它的排骨酥好像是一样的，可是汤头吃起来感觉还是没有健潭的好。然后我个人是觉得东区那一家就是完全不会想要再去吃，因为它的整个路线就是跟我印象中的富乐是完全不一样。他感觉是加盟了这个名字，然后自己开自己的路线这样。
我觉得讲这句话的话要有一些查证的部分。
对啊，对啊，但反正它里面的东西就是跟那个士林的，哎、欸，跟健潭差很多
哦，就是不太一样的，对，
对，就完全不一样。但我朋友很爱吃，可是因为我对健潭的富乐有一个心理的期待，你知道吗？就是我只要听到富乐两个字，我就会希望吃到的是健潭的那种路线，所以我对那家店的感觉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假富乐，哦，这是我不想去吃的原因。
没错，所以就是大家请认明，如果大家要吃富乐的话，建议是去健潭的那一间吃。
没错。
然后呢，我想要再分享一个小小的小插曲，就是呢，因为巴玲妈非常喜欢吃富乐，我也很爱吃富乐，我们从高中一直吃到大学，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年生日，我带她去吃富乐。然后他非常的不爽，
这谁会爽啊？说
不是啊，因为你平常喜欢吃成那个样子，我就觉得说你该不会就是也想要就是生日的时候也可以吃到这样富乐大餐吧，排骨酥大餐。
这件事情
大家
就是可以拿出来讲一辈子，因为当天我没想说哦，我们去吃一些高级餐厅吧，可能是那种10146楼之类的那种
大学吃什么101、啊、
高级餐厅。然后结果就是满心期待，
还怪大学。
对，少啰嗦，就满心期待，然后穿很漂亮。结果他就说：“哦，我们约富乐，然后搭捷运到那边吃完那个火锅，就想说干今天跟就是昨天或者前一天有什么差别？”就是超级不爽。
总之大家可以知道富乐在我心中的地位，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生日我会把他带去吃富乐的那种。
那我只能说还是真的就不要推荐那家店好了。生日完全不值得去吃火锅。
好的，那接下来分享下一间店。下一间呢也是808强力推荐给我的，然后我自己吃了之后也是非常的爱。这一间呢就是在东区的雅都。那雅都的话呢，它其实跟富乐走的是类似的风格，就是这种日台式刷刷涮涮锅。每次都讲刷刷锅，
呷哺呷哺
呷哺呷哺。然后这一间的话呢，我先分享一下我自己观察下来喜欢它的地方。首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菜盘也是蛮特别的，它的菜不是一般的高丽菜，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菜盘主菜都是高丽菜。那这一间的话呢，它是大白菜，是大白菜吗？
Yes.
还是白菜？
它是白菜，有没有大我不晓得，但它是白菜。
对，它是白菜。而且其实那个白菜是你在菜盘里面看不出来它是白菜的，
对，
它超级无敌像高丽菜。
因为它就是真的很白，然后它也会切碎碎，所以一开始拿到的时候我以为是高丽菜，但煮下去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整个菜盘全部都是脆的那种白菜。
对，然后我就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自己的话呢是会把菜煮到非常非常软烂再吃的人，不知道你是哪一派。
我以前是就是喜欢吃硬菜派，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啦，
牙齿比较好的时候。
对，然后现在呢反而就是慢慢喜欢开始吃一些软烂的菜。嗯，可能过一阵子就会把它们打成粥。
你说直接没有牙齿了是不是？ 对，就是我自己也是走这个软菜派部分。然后我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都是喜欢软菜，因为我喜欢它完全浸的那个汁，就是它浸的那个汤。
你是喜欢腌菜派？
是这样没错，就喜欢把它腌到软软烂烂之后再吃它，然后最好是有点像白菜卤的那一种程度。
对，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然后这一件的话呢，它也是给的那个酱料非常非常的实在，就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就是新鲜的辣椒，新鲜的蒜，然后呢有一整壶的香油可以给你加，
加爆。
对，真的是加爆。然后它也是有砂糖啊一些其他的，然后沙茶也是有的，所以这间的酱料我也是给非常大的过关
分数。
没错。那你有你自己就是觉得这间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间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的 life saver。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在东区或是就是在那附近晃，或是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其实那附近真的我对我来说是一个美食荒漠， 就是没有什么我喜欢吃的东西在那边。
东区好像真的吃的东西比较少、欸、
对，通常都是那种你去聚餐然后吃一波大的，可是不可能是你平常在那边就是当每一天可以吃的东西、嗯、然后这一间是其实是我一个朋友推荐我，然后我一吃之后就爱上，除了刚刚的白菜菜盘很重我的点之外呢，还有它的肉质，我个人觉得它在小火锅界算是还蛮不错，就是它的牛跟它的猪都算蛮好吃的这样。
对，如果以大众牛大众猪来评比的话呢，我自己是觉得富乐的话它的品质比较不一一点，
对，
有时候它的大众牛是好吃的，然后不会那么难咬的，但是有时候呢就会吃到很难咬开的，
对，会很硬，
对，但亚都的话呢我觉得是肉质的部分它的品质比较
稳定、
对，比较稳定一些，就是每次你点大众牛都会是差不多的嚼劲，
而且它的肉质我觉得是好吃，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再加上它的蛤蜊跟它的虾都超级新鲜，
必须说它的蛤蜊也是很大的加分，因为刚提到的富乐的话呢，我觉得它的蛤蜊就没有那么好吃，就是有时候好啦，就是他们真的是比较不稳定一点，但是亚都的话呢是我们一直这样吃下来，它的不论是蛤蜊啊海鲜这些东西或者是肉都是非常非常稳定，你不会有一次吃到是不好吃的，
没错，而且再加上它有一个麻辣锅，就是我超爱点，我点到那个店员找我一走进来就是说 OK 大辣帮你换汤，然后有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吃麻辣锅，但因为他都这样讲，我说好吧那就换一下。
你有这么不好意思哦？
有一点啦，然后、哦、今天要不要吃一个一般的锅，他说 OK 大辣帮你换一下，我直接讲说、哦、好吧那就换了。
那大辣真的很夸张，是那一层红油浮在上面的，
对，我现在讲讲自己一直狂流口水，
我也是耶、欸、因为我们刚晚餐吃一个很就是很健康的东西，然后现在觉得很不舒服。
现在想吃一些大的，然后對哦，刚刚提到那个什么亚都，除了那个麻辣锅我很爱之外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我不知道大家在不在意，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它不是会有副餐吗，饭面冬粉这种基本盘，
对，
但亚都的面是我最爱的白面，然后是那种扁扁的那种白面，但就是每一次只要吃到那种面我就会觉得 OK 这个小火锅我给过，
所以只要是那个面出场前面怎样都没差，
没有啦，就是基本上先加个60分这样。
60分好高哦。
因为我真的很爱吃那个白面，就是它煮完之后呢可以拌你的酱汁，譬如说你想要加蒜，你想要加沙茶什么都可以，然后它单吃也很好吃、嗯、
就变一个干面的感觉嘛，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 OK 一锅多吃划算、嗯、
难怪你那么喜欢，
我非常爱那个面，
那我自己是因为我都只吃白饭，就所有的副餐我永远就是点白饭，没有一天我会觉得说今天我想吃面，我就是一个超爱吃白饭的人，所以我就比较不太了解这个面的部分，但是我必须说亚都跟富乐他们的白饭都是我爱的粒粒分明的白饭，不会有那种黏在一起的问题，
没错，谢谢你的补充。
yes, 你刚刚想讲什么忘了，
我想讲的是亚都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它也可以换菜盘，然后我们在这边换菜盘呢是非常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亚都会把我们不想吃的东西全部换成木耳， like 每一次基本上都会换，
可是我现在就是我们后面几次是换成那个啊
榨菜，那是因为 Amber 很爱吃榨菜，
就是我喜欢吃所有腌制物跟酸酸的东西，然后他们的榨菜呢我真的非常强烈建议大家，因为他每次菜盘都会给2片嘛，
对，
你一定要赶快先丢在汤里面煮，然后他就会让整个锅最后你要喝那个汤的时候会有一个那种酸酸的感觉，我非常喜欢。
你今天从头讲我所有东西都跟酸的有关，
根本没有其他参考价值，但如果你是爱吃酸然后你爱吃榨菜的话，你可以试着把一部分的菜换成榨菜，然后我个人的话之前808如果他讲话讲太快就是给他抢去变成换木耳的话，我就跟老板说老板我要加一盘榨菜，然后这时候老板还会再提醒我说一盘榨菜会很咸哦，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要那一盘榨菜，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会有人单点一盘榨菜，虽然说他有放在那个
他放在单点的地方就让你点啊，
对，他放在单点那个地方，但每一次他点的时候就会有店员问他说那个真的很咸哦，他整个完全没差就是拿起来直接嗑，
那个生吃我都 OK 啊，
对，反正亚都跟那个富乐这两间店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两个最爱去的店，然后去到、嗯店员都会认识我们那种，亚都没有，哎，富乐没有啦，但亚都的店员绝对是有认识我们，
因为富乐店员太多，但是亚都的话好像是 一个家族在开的。
对，就是他的老板非常的亲切，然后他每次也都会跟我们一直闲聊一些东西。
我想顺便分享一下老板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呢有时候我会把包包就是随便的乱挂在我的椅子上面，
没错，
就是不会把它放在你的前方，或是把它好好的看管。然后这个时候老板就会走过来把我的包包先偷走，之后跟我说你看你包包这样子放就是会被直接顺手拿走，然后就说哦好的老板，然后就把我的包包收好，然后老板就觉得 OK OK， 他管秩序，然后又把大家的包包顾好，他就觉得非常赞，
很好笑，
老板很可爱。
老板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吃饭速度不太一样，就是有人先吃完就会先拿到甜点，然后当那个人又把甜点吃完的时候，老板就会过来说 OK 再来一碗嘛之类的，就是会让人觉得说来这边吃饭
很贴心啦，
对，很有人情味，然后很贴心，然后他也会问你说哎，你开不开心啊，吃不吃得饱啊，要不要再来个甜点啊之类的。
老板就是会不断的关心，然后特别想要再分享一个一直不断的加，就是他们的甜点呢是有一个哎，我这样忘记是奶酪还是什么，反正超级好吃，就是一个老板娘自己做的甜点，也非常的推荐大家可以加点，就是除了他们自己会提供的小点心之外，可以再加点一个好吃的甜点。
对，就是那个奶酪。
对，好的，那再来下一间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也是我们共同喜欢的，就是在内湖的卡拉拉。这间的话呢，我之前是看那个宅女小红推荐的，
因为他酷欸，
对，他真的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他好像就在他的部落格有写过这个卡拉拉火锅，然后后来呢就是看陪审团他们很爱去吃，我就想说天哪，我要试试看，因为内湖离我家算是非常的近
哦，确实，
对，就是我们家就是在内湖，讲什么讲什么东西，
内湖离我家是非常近啊，我们家就是在内湖 OK OK 收到。
好，总之就是啊，这家店没有不去的道理，
没有，我跟你讲，卡拉拉这家店呢，我个人觉得我可以来分享一些，就是因为我对火锅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嘛，然后加上之前的火锅名单都是我分享给他，然后那时候就跟我说，哎，我觉得卡拉拉好像还不错，我们要去吃吃看。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呢，因为它是有烤肉加火锅的，
对，就是你可以选择你今天是想要那个铜盘烤肉，还是你想要一般的火锅。
没错，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这是什么花里胡哨的一个店呢，就是
因为你觉得卖太多东西了对不对，
对，就是他不是专精在火锅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应该也还好吧，然后吃完之后就是想说哦，就是这样，肉质真的很好，然后它的味道也不错，然后我当初其实是没有到非常喜欢，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
没有，因为你那时候一直跟我想说要不要去吃卡拉拉，我都还好，你们觉得吗，
好像是有一点点，
对，我跟你说哎、要不要去吃雅都，就是会去讲一些别的，说哦我想吃别的，
因为就觉得你推荐的东西最赞啊，
没错，然后反正后来呢我就是越吃越爱，因为它的肉质是我觉得可以说是这前面两家里面最好的，
对，
真的，它的肉质真的非常好，然后加上它的菜盘也是很干净，就是它的菜会洗得非常干净，因为这三家里面其实硬要讲的话富乐的菜盘应该是最脏的就是它没有洗得很干净
对啦，但是你好直接哦，
随便啦，
希望我们不会被富乐告，我们很喜欢你们店哦，
我只喜欢吃你脏脏的感觉
补这一句没有比较
好，反正卡拉拉就是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它的酸排菜汤头，就是炖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很不错。
对，因为其实呢，我前面两家像是富乐跟雅都，我都是吃一般的锅底，但是唯独卡拉拉，我会点他们的特别锅底，就是加酸白菜。它其实是一般的锅底，但是它会给你一盘酸菜。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丢进去，其实就是跟我吃雅都的时候想要把榨菜加进去是一样的概念。
原来你那时候在自制酸白菜锅、啊、我懂了，
我介绍的所有东西都酸到一个不行，
真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吃，因为我自己是会喝火锅的汤啦，我不知道有大家会不会喝、因为有些人会说那个汤煮过很多肉啊什么不太好，但是我个人是没有在意不太好这件事情，就是好吃的东西我就是把它放在嘴巴里面对，所以呢我还是会喝那火锅的汤，然后通常如果就是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个肉好像煮的真的太多泡泡的时候，我会先在我一开始下菜的时候就先把那个汤捞出来，这个时候的汤就是非常的甘甜
清澈，
对，然后又有点酸酸的感觉，就是超级好喝，
而且卡拉拉的酱料是这里面最特别的，就是老板有自己做一些特别的酱，他的好像是他的沙茶里面有加花生水，所以他其实坚果风味是很丰富，然后再加上它的配料跟它的辣椒也是蛮特别，所以我觉得卡拉对我来说是有它自己的一个风格吧。我觉得它是没有办法被定义的、
我觉得蛮厉害的。而且其实我必须说，是以前我真的对那种，如果我今天这间店他在卖两样不同的东西，我会对他抱持一个质疑的态度。
对，就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不能
专心的做好一件事情。
对，结果没想到OK 他是因为有余裕，所以他两件事情
都
做
得很好。但是我自己大部分去吃卡拉拉我还是喜欢吃火锅啦。对，然后我个人私心是觉得楼上就是一楼的那个火锅的碗，就是那个什么锅子
哦，它比较特别的方式是它有分一楼跟 B 碗，然后它一楼呢是可以吃火锅加烧烤，但它一楼在吃火锅的时候它会用陶锅去煮汤。
对，我觉得那个陶锅煮起来更好吃，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心理作用。楼下的话就是铁的那种一般的看到的火锅店会有的锅子。
对，但如果你今天在一楼吃的话，基本上你一定是要有人吃烧烤，有人吃火锅才比较容易被分配到一楼。
你刚刚是失声吗？
对，因为我刚刚整个太想吃到我在吞口水。
然后那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每次去吃卡拉都会偷听到隔壁人讲话，因为真的是坐太近
了。
然后隔壁人就是会有一些老饕，然后他们在那边教大家如何吃铜盘烤肉，
对，
超级认真教。先用那个奶油在上面这样画一圈，然后把肉放上去，然后再把菜怎样，反正就是你可以听到各式各样的吃法，我觉得很特别。
没错，而且它的肉质就算用铜板烤肉煎出来之后也还是很好吃，因为它其实是有点像是那种韩式火锅的铜板烤肉，所以它在上面烤完之后呢，它的汁会流到旁边
就是一圈这样子。
对，那一圈其实是有高汤，所以那一圈是你可以拿来煮火锅的地方。嗯，然后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偶尔吃一下韩式烤肉，偶尔吃一下锅是蛮有趣的一个体验。但假设如果你就是只想吃锅的话，其实你去刚刚跟老板说哦，我们都要吃锅，是蛮容易，就是比较快可以
有位置的。
对，就是可以分配到楼下比较快有位置。可是我也是觉得说楼上的陶锅它的汤煮出来味道就是更浓郁一点，就是跟铁锅还是有差别。
嗯，我自己是蛮爱铁锅的，我自己是蛮爱陶锅的。
对，但我跟你讲，大家我现在觉得录这一集很怪的地方，就是因为我的口水一直分泌，你知道吗？就是
我觉得听得出来，就是耳机里面一直有一些水的声音。
因为我一直讲到好吃的东西，我就一直想要流口水，然后又要一直吞口水，哇，这集录得很辛苦哦。
对啊，大家要多听几次哦。这一集我们是真的是肚子饿着在录的。
对，好，继续下一个火锅。
再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哦。等一下大家卡拉拉，我再讲一下，就是如果大家要去的话，真的是要提早去排队，最好是什么五点之前，他们一开门就冲去。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吃到烤肉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外面每次都是排一大堆人。
对，都在排烤肉，
提醒大家。然后他们会有一些公休的时间会不定时，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 Facebook 上面会有一些
公告。
对，不要白跑，因为有些人就是内湖是交通很麻烦，所以大家下班时间这样过去真的是吃不消啊。
对，会很不开心，因为我们有好几次就这样扑空，都很想要在车上哭泣。
好不容易决定要去吃了。好，再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下一间是我们最近意外吃到的。其实原本就是那一天要去吃富乐，结果记错他关门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查到一间我之前跟 BB 叔叔经过然后把它存下来的火锅店，它的名字非常的特别，叫做东正八八。
这名字像在开玩笑，但它真的就叫东正八八。
没错，这一间的话呢，我觉得跟前面比起来的话应该算是最
台的。
对，最台，而且比较如果要比菜盘的话就是最
丰盛吧，最多。
我原本是想要讲说洗的最不干净。
它是确实是蛮不干净，因为它连酱料区都不算很干净。
对，就这一间的话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们一样，就是没有这种太食物洁癖的人去吃。就是如果你今天是非常非常在意你用餐环境，你要一尘不染，然后全部东西跟盒子啊餐具怎么样看起来超级超级无敌新又干净的话，你就是可以跳过这一间。
没错，
这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你跟我们一样很 local 爱吃这种就是小火锅，不在乎这有的没的，反正都要去煮都会消毒的人的话，你就是可以去试试看。因为我必须说这一间呢，如果要比大众牛这个品项的话，它是我吃过最软，然后最不需要一直在那边用力嚼，然后嚼到好像在吃橡皮筋的大众牛。
Oh my god， 因为大家可能都不能了解就是 Amber 对大众牛的了解。好多了解，
我才不了解你这句话在讲什么。
没错，反正就是 Amber 每次吃火锅的时候他一定都会点就是大众牛，基本上他就是只会吃那个 大众牛，他不会想要点任何其他的东西。
有时候会有那个啦，那是什么培根牛，但是有时候培根牛会出一些事情，就是有点太肥，我会怕，所以大部分我还是点大众牛。
对，他就是在可以说是大众牛界的王者，因为我问过他说，为什么都不会想要吃看其他的肉，比如说猪啊、鸡啊、羊啊什么有的没这种。那他就是个人觉得说他最喜欢那个大众牛或是一般牛肉片的口感，
对，
所以我觉得他刚刚提到说东正八八这个牛是他吃过算不错的一个品相，
是最好吃。
哎呦，那就是看过誉了吧？
哪有啊？我那时候已经夹给你吃，你说呜，还是你在做效果？
没有，就觉得蛮嫩的。那有到最好吃吗？
不是，是应该是说，就是大部分如果大家就是也跟我一样很爱点大众牛，你们就会知道有些大众牛它是真的是在做橡皮筋，哎、欸，就是它是
很硬啊。
你吃完之后，你的那个国字脸会直接出来，知道吗？
对，有的时候复热的就是会有点
对，就是很有嚼劲。但是这一间呢，我必须说，我刚刚是有特别强调是以大众牛来评比，不是说什么 A5 和牛拿进来跟它比较，是大众牛这个品项的话，是我吃过所有这种日台式涮涮锅里面最好吃的。
嗯，它的肉是真的蛮嫩的。
如果你要比培根牛，当然是比不了的，叭叭叭。但是我现在还在疯狂打预防针。但是真的以大众牛这个品项来比较的话，它就是第一名。
OK， 理解。
对，我相信
什么？你相信什么？
我相信有吃很多大众牛的朋友来去吃这间，一定会知道在讲什么。
对，
好，然后再来的话，刚刚有提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灯光比较昏暗一点点。是吧？
不是说真的，讲完大家还是吃吗？
不是，哎、欸，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就是我觉得它是那种我家巷口的火锅店。
哦，确实，
对，虽然它离我们家超抱怨，它在社子岛，但是我们还是会愿意去吃它的那种感觉。
没错，因为它整家店的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对，
然后它的食材呢，不是那种很精致的摆盘。那他就是放得很狂野，就很像是妈妈随便就是帮你洗完菜之后放在那边给你吃的那种感觉。
对，我自己是蛮爱这样子的啦。如果你是跟我们一样很爱的话，我自己是觉得去这间不会失望。然后他们的那个酱料区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有经过我们的认证。
对，就是该有的都有。
对，新鲜的辣椒，刚刚提到的大蒜，那些必须要有的东西。
没错。
对，然后呢，我自己是觉得说，应该真的都是当地人在吃，就是没有看到像我们这样一样观光客人进去。
我们真的是特别去吃的，可是我觉得下一次还是会想要去吃。
只要经过，我觉得会想吃。
对，不过它的位置就是离我们平常会就是移动的范围算是有点偏远，所以对我们来说，可能要特别去吃才会就是经过它这样。
对，所以他算是近期发现，然后觉得不错，以后还会回访的一间火锅
店。
好的，那再来呢，是我最近第一次吃到，但是八零八好像之前就吃过的一间，叫做抱抱龙。然后这间的话呢，也是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这一间，是因为我的一个美甲师，他非常的喜欢抱抱龙。他不知道会不会听到这一段，因为他有时候在剪指甲、弄指甲的时候会听那个 podcast。就是我那时候看他现实中，我就觉得天啊，这个名字也太可爱了吧！我一开始是被他的名字吸引，然后就去存了下来，但是我就一直没有去吃。但是那一天呢，因为我们刚好在附近，我就说，哎、欸，我好像想要吃这间我在 Google 上面存的抱抱龙。然后八零八就说他吃过，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抱抱龙这间店。
没错，我吃过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苏带我们去吃的，然后因为他很喜欢那种就是温馨家庭式感觉的火锅。然后再加上这家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汤头，它是黑蒜汤头，就是当时我听到的时候也想说，哎，什么鬼东西啊？结果发现去那边呢，它就是一样是陶锅，然后还有两三片真的是完全黑色的蒜，
真的是全黑，
对，就是非常黑，你可以就是想象最黑的那种黑。然后它放在锅里面呢，它就开始慢慢炖煮嘛，然后炖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老板就跟你讲说 ，OK， 你可以把蒜捣碎。
对，他会叫你把蒜给从汤里面捞出来之后在自己的碗里面捣碎，然后这个捣碎的过程呢，我是不知道八零八在捣什么东西，就是他捣了半天那个蒜都没碎掉，但是我个人是因为我非常的听话，只要老板说什么我就是乖乖照做，
没错，
所以我把它用那种在磨擂茶的方式直接把它磨到碎到不行，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再把它放回那个汤里面，
对，然后
整个过程超特别，
滚出来之后那个汤就会非常浓郁，有特别的一个黑蒜的香气，
而且整个汤会变黑色的，
对，而且那完全就是取决于你刚刚磨的多认真，因为你如果磨的没有很认真像我这样子的话，我的汤头就不会那么的浓郁，
比较像咖啡色的感觉，
对，但因为 Amber 倒了非常的浓郁，所以它整个汤就是黑到不行，然后
而且那个蒜味就是蹦这样跑出来，
对，但它不是那种真的很辛辣的那种蒜，它是一个
有温润的蒜味。
嗯，它蛮特别，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觉得如果你们想吃，可以去试试看。
对，然后而且你煮的所有的东西下去之后，它真的就是会变成有蒜的味道。
对，它就是会有那个特别的味道。嗯，我觉得喜欢的人应该会蛮爱的啦。
如果你是爱吃蒜的，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然后我觉得吃这件的话，衣服味道会比较重一点点，因为我们那时候吃完的话，不论是我们的嘴巴或是我们的衣服上面全部都是个蒜味。所以呢，如果这一间要跟初次的暧昧对象约会的话，我个人是觉得说可以先避开，但如果是跟朋友就 OK。
这间店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在宁夏夜市里面，再加上它不是一家真的门店，就是它不是独怎么讲，
它不是
整家店
的一间。
对，它不是独立的整家店都是火锅。它是前面是蚵仔煎，然后后面才是爆爆龙火锅。
那个应该是他们家的吧，我也不太确定，
我不晓得。但反正它就是店中店，所以我当初去的时候也很想说，哇，好酷的一家店哦。嗯，蛮难找的啦。
我觉得菜盘的部分我不是菜盘，这样说，我觉得那个酱料的部分可以那个特别讲出来一下，就是因为它的话呢，不是那种让你自己装的酱料。
对，就是老板会配好一个 set 到你的面前。
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个人跟我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喜欢去客制化自己的那个酱料的话呢，可能会觉得有点绑手绑脚。但是我觉得老板配出来的也非常的赞，因为我就是很少吃别人配出来的酱料，通常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特别跟老板说我想要辣的，所以他也是有给我加辣。我觉得加完辣之后呢，整个菜盘是非常的和谐，而且尝起来有甜甜的味道，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萝卜泥的关系。
对，
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一件的话是没有办法自己选酱料的，这个部分要大家注意一下下。
欸，其实我之前吃火锅的时候非常讨厌这种店。欸，
你说你不喜欢他配好酱料是吗？
对，但我后来发现说，欸，老板这样配酱料好像都是有一些他的用意的。所以我后来就有点接受这件事情，就是想说 OK， 那我吃吃看老板你觉得怎么样的酱料是最好的酱料呢。嗯，然后通常都会觉得，哦，真的这样搭配其实是蛮解腻的，或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组合。所以我觉得偶尔你想要去吃吃看老板帮你配酱料这种事情的话，就是可以去参加这家店，
参加
去这家店吃看看咯。
我觉得可是我有一个不同的见解，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只有能接受这一间店是老板配酱料，因为其他店的话他们的汤都是比较没味道的。如果他是就是怎么讲，如果其他的汤是那种昆布汤或者是一些白甘蔗汤，然后那个肉煮完之后我尝一些其他的酱料，我对我来说会觉得有点少了一些什么，就是我还是想要我原本那样子的酱料。但是因为这一间它的汤真的是非常特别，所以我觉得它配的酱料真的是有吻合它这个汤头的部分。对，如果你是自己乱配的话可能会有点味道太多，一下又有黑蒜那种温润的蒜味，然后一下又有你自己的辣，然后会有点怪怪的。反正总之我觉得这一间的话呢，我是可以接受它是老板配酱料，但其他的话我是真的比较无法接受。像我之前去吃那个市民大道涮涮锅，我个人就没有很爱，因为他们家呢是就是也是配好的，然后也没有给你大蒜跟一些你知道醋，所以我个人是不太爱市民涮涮锅，但肉质是不错啦。
确实，但我后来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是放弃我平常吃的一些方式，然后配合你这家店的规矩看看咯。我怎么听起来好像超级不爽？
对啊，听起来很想自己加一堆大堆沙茶。
没错，但后来就想说 ，OK， 偶尔这样吃看好像也不错。不过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自己配酱料。
我也是。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介绍了五家不同的店，分别有呢，第一间的富乐，第二间的雅都，第三间的
卡拉拉，
对，第四间的东正八八，以及第五间的
爆爆龙。
OK， 刚才你就是以为是个考试。然后我个人呢，在这五间里面最爱的还是我的雅都。
真的假的？
没错，我的雅都，我的雅都就是我无论什么时间，或是我不管今天想吃任何样的东西，就是你只要跟我说 OK， 我们就吃雅都，我就直接说好，或是。通常别人不会跟我这样讲，通常是我跟别人说要不要去吃雅都，就是我无时无刻都可以吃雅。
他真的无时无刻，而且是昨天吃完今天马上又可以再吃。
没错，而且我有的时候是连中午，就是前一天中午吃，然后隔天晚餐吃，然后吃到老板就说哎，欸，你今天怎么又来了，然后我就说哦我要辣的
哦我要辣。
对，
好，那让我想一下我自己的第一名是谁。
没错，让我们知道你第一名到底是什么。
我必须说好像也是雅都。哎，欸，
真假的啦。
对，因为卡拉拉的话我也是爱，但是我觉得雅都我更爱。
雅都会有一种很放松很chill的，就是 好好吃饭的感觉。
对，因为卡拉拉算是近期蛮热门的店。
对，
但是雅都的话，它真的就是那种感觉很家常，然后就是你真的可以轻松的去，然后都会有位置的店。卡拉拉的话，就是有点需要排队。
对，它有点像是要名店感吧。
嗯，然后我自己是比较爱舒适圈的店，就是让我觉得说，好像我待在这边是很自在，然后真的是工作结束之后坐在这边吃个晚餐，然后吃超饱，还可以一直讲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这个是我很喜欢雅都的地方，
可以理解。
对，所以呢，我们两个第一名都是雅都，那其他的店哦，
好，那其他店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吃，然后就是不要去吃雅都，那我们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样，
对。
他说你们都去吃雅都，我就会很不爽，因为想说啊，为什么要排队？
你干嘛录一个集、啊？
好烂推荐，
对呀、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吃吃看我们分享的这几间店。然后呢，因为我们个人就是看起来就是喜好非常的明显，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知道有任何你们觉得我们会喜欢的火锅店的话，也拜托拜托，绝对要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已经吃雅都跟富乐吃到烂掉了。
没错，而且我跟你讲，大家除了这五间店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火锅的名单，譬如说可以适合大家一起吃的啊，或者适合火锅的名单啊，或是一些麻辣锅的名单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慢慢分享欸。
对，就是各种锅类的名单我们都有。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说，我们就是非常
爱
吃火锅。我现在分享一个非常无聊的小故事，就是之前呢有去过那什么、啊，反正一个打工之类的，然后他就会问你说：“欸，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你可以用一个食物介绍你自己吗？”然后我就说。哦，我觉得我很像火锅。然后那个人就问说为什么呢，然后就说哦，因为我觉得我很会包容别人，而且又这样圆圆的，就是大家这一锅可以把大家都凑在一起，就是很圆满，这样不是那个身材圆圆的好吗？
好。
然后我就觉得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爱吃火锅爱到我可以跟别人介绍说，如果用一个食物形容我会说我是一个火锅。
那个人应该傻眼了，
而且那个是一个英文的，你知道吗？说哦，哈帕哈帕，
沙布沙布。
对，因为其他人都会说什么，他是巧克力啊，很热情啊，融化啊，有的没的。那反正我就是一个火锅，
蛮特别的啦。